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又要继续完成这个任重道远的任务，就是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我们能够看见哪一些仆人的特质。
我们可以在这里空口讲话，把难担的担子搁在
这圣经呢，就是前面记就是给后人看啊，你看我们算算看，亚伯拉罕直到如今，如果你是他家的仆人，你已经就算我们节目里讲过或者稍稍带过了，这些特质已经不得了了。
是啊，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神学院学神院，是不是？你看他从开头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对待他的罗德，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也不可相争，我们是骨肉，而且他在对待他的时候完全让罗德先选，
对，
这种气度。然后呢，
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
他回去救他，他回去救他，在救他的时候又显出来像这个世界的王索多玛是多么样的干净。他又在神面前，那个时候有麦基洗德王，这个我们没讲，他又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麦基洗德王，
对，
这一切都是他的仆人看在眼睛里边里。然后后来神给他下了一个指令，告诉他说呢，要受割礼，他所有的仆人都跟着他受割礼，
全家的人，
对，
家里所有的人，
人家为什么这么服他？你看他跟神对答就知道，他本来预备把他所有的家业都给仆人了，
对，
所以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胸怀大度的人，而且在那样子的情况，难道他不能去讨个小的替他生子立后吗？那中国人早就娶了好几个小老婆了，
那还用说吗？
把这个不会生儿子的老太太先给他休了再讲，亚伯兰真的是不简单的啊，不简单的。那么我们上一次又讲到他亲自侍奉神，肥牛犊啊，做饼啊，洗脚啊，
那个动作，那个行动的速度，样样都可以增加我们要学一辈子。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还问他说，你的妻子在哪呢？
美中不足。
照这样说起来，其实亚伯兰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仆人了，只是圣经讲到这里讲完了没有，这一些的特质给我们看见都是我们应当效法，让我们可以悄悄的偷窥一下为什么他家能生养出这么多经典的壮丁，我们就生养不出来，实在是他榜样。
因为我们做完节目都睡觉去了，
就是了，我们光动嘴皮子。但是圣经至少还有三四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哦，还有这么多呀。
对，
我早前都以为真的是可以睡觉去了，
非得把这几个讲完了才能再回到出埃及记继续讲。要不然你单把会幕的规矩领下来，却没有合神心意的仆人来建造，那是不行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仆人的存心如何。
存心，他都这么敬畏神了，还有什么存心呢？
就是敬畏神的人特别要讲究存心呐。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越是有追求、有摆上的弟兄姐妹啊，那个存心，
存心不良，
不是存心不良，他那个存心正确的程度，越是要到这个明察秋毫的地步，要不然会出乱子，要不然会伤人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你是故意或者说定义要这样子，对吧？
这个还是从他这个例子来讲是最清楚啊。这个例子呢，就是接着那时候亚伯拉罕啊招待耶和华，
这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了，对。
对，明年我再回来的时候，一个撒拉要生个儿子。那这时候神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出名的事情。因为神这次来到亚伯拉罕这里有好几个目的， 除了要应许亚伯拉罕生孩子，除了可能要稍微校正一下撒拉的这个属灵情况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知道。
他要去查看，就是
对
叫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无话可讲。
哎，这些事情很奇怪。当初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圣经也是一再的讲说耶和华看，耶和华看啊，好像几次的去看。你说神呢？难道还不知道呢？他在天上知道的和地上知道不一样，他自己还来查看一下。
他是在天上不知道人间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显然不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东西呢，实际上翻译成新约的话，就是神宁愿一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所以他的查看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他不知道的查看。
对，他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同时呢，他给我们这个机会啊，在他把这个话讲出来之先呢，他又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圣经这样记载，三人从亚伯拉罕那里起行啊，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显然这时候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向索多玛观看。耶和华就讲了，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哎，亚伯拉罕面子还真够大的哈。
那当然，
神做事都不能瞒着亚伯拉罕。
哎，不但亚伯拉罕少不了神呢，神也少不了亚伯拉罕。这个真的是一个做仆人呢应该明白的事情，因为神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一定要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他的器皿做。我们活在地上固然少不了主，可是你必须要到了亚伯拉罕这样的地步啊。那连主要做事都少不了亚伯拉罕，你看看。
其实索多玛、俄摩拉也与亚伯拉罕没关系啊。
所以我讲嘛，他要毁灭他就毁灭，他毁灭之前特别来找亚伯拉罕，是不是？
就是啊。
要跟亚伯拉罕讲生孩子的事情，那就是有很有校正撒拉的嫌疑。那他现在又把这个事告诉亚伯拉罕，其实啊，我觉得他根本就是要让亚伯拉罕自己知道，要试试亚伯拉罕看他的存心究竟如何。
哦，换句话说，这非但不是不瞒着亚伯拉罕，而是看看亚伯拉罕到底该想想什么事情。
每次圣经记这类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聪明了，不要认为上帝好像什么事情还搞不清楚啊。往往这些事情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啊，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好事也好，坏事也好，一切啊，主都有一个心意是不变的，要看看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在他面前存心如何，行事为人如何。他这时候这个一讲说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大，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去，等于说要去审判他了。虽然神没有把这个字讲出来，但是亚伯拉罕立刻明白了。哎呦，不得了，原来他们下来是要看这个事情。那你想想看，如果神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像听见他耳中的声音一样，那这两个城岂不有祸了吗？
那赶紧把他们灭掉，这么坏的城与我们神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这时候就看见亚伯拉罕的存心。他这个存心呢，当然我们可以讲说他肯定是想着他的侄子啊，他侄子那一家，
对，
你想他自己没有孩子，罗德两个女儿，那他们要是有来往的话，亚伯拉罕还会不疼他们吗？
对，亚伯拉罕说不定看罗德啊就像看他的儿子一样。
那我相信是的。那这时候圣经接着说，22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画。换句话说，三位显出来啊，这代表什么啊？有人说这代表三位一体啊，不管他。但是这三位里面有两位啊，就是后来到了索多玛城门口，罗德看见的那个天使，那两位天使。
那两位天使，
还有一位呢，留在亚伯拉罕这个地方，继续向索多玛观看，可能是，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就近前来说， 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神都还没讲话哦，亚伯拉罕已经知道、
好像神也是站在那里不说话啊。
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事情不对了。底下的问题就看出亚伯拉罕的存心。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的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这算不算亚伯汉拍马屁啊？
他胆子挺大的、
对啊、
他胆子挺大的。
我们初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知道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
他这个话简直就是有点冲撞，是不是？我们要晓得直到如今呢、神在地上固然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话，可是这位审判的主、公义的主怎么对待别人还没有向亚伯拉罕显出来。那亚伯拉罕我们说过他是挪亚的十代孙，我们有理由相信神给挪亚的应许是亚伯拉罕所知道的。神从前怎么样灭了那一个世代，并且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应该是亚伯拉罕也知道，
也听说过了。
对，只是罪恶在地上的繁衍甚大啊。那今天耶和华下来，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就要试着去明白神的心。当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已经相当相当的认识神。可是尤其重要就是显出亚伯拉罕这个人的存心如何。
那我们面对这项事情怎么办呢？对吧？你看很多事情我们是在碰巧遇到一些事情发生啊，碰巧遇到一些事情啊，我们看得惯看不惯。
你不要说别的事，就最近这个我们这个亲爱祖国发生的事情呢、比如说哪一个少数民族想要闹闹独立吧，那你看我们基督徒讲话，那有的基督徒讲话起来就是不太像亚伯拉罕哦，对不对？这不管是善人恶人就不管他们了啊，这只要是要有叛乱思想，那杀就杀嘛，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个
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灭算了。
对对对，那你爱国，你当然有理由这样去讲。可是从做主仆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说不定主让你遇见这个新闻就是看看你的存心如何。对不对？你这样子说话，你这样行事荣耀神吗？亚伯拉罕当时不是这样说的，他不是说那城里面真是坏透了，我告诉你你也别去了啊，我再给您报告一下，就是像你听见的一样，甚至比你听见的还坏，把他们通通烧了就没错，只要把我的侄子救出来就好。
对对对，最后就别忘了。看在我的面子上，求你求求情哈，把我侄子留下就可以了。
你仔细去分析亚伯拉罕这个话，你就知道他对人他的存心是对的，他对神他的存心也是对的。他讲得非常清楚，也几乎给你一个毫不让步的感觉，因为他真的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慈爱的又是公义的。如果有50个义人你就把全城灭了，那这50个义人也灭在其中，这断不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他这个话其实他是在打探消息，他想要进一步知道到底神会怎么做。那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他心里面所担心的就是他的侄儿。就是他的侄儿，
这个也无可厚非，他本当也是该这样。
对、那他我们要请大家在不断的去注意啊，你去摸索一下亚伯拉罕的心肠。这个心肠很重要很重要。那这个与神讨价还价的过程啊，我想只要是基督徒都很清楚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在神面前算算数，一次减五个，这样减下来，假如不是50个义人，是少了五个，45个毁灭不毁灭？神说不毁灭。40个呢？30个呢？20个呢？他说，最后亚伯拉罕说，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
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
耶和华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问到这个地步他停住了。他这个罗德加上妻子两个侄女也不过4个，他为什么不再问一下呢？
他不再说个5个哈、或者是或许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艺人。
实际上我相信亚伯拉罕当时停住不再问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有把握，他知道罗德他们若是在耶和华面前显为义， 神一定有他的办法，尽管那个办法是我今天说不清楚的，
嗯，
那我也不用知道。
对，其实你也不用说求求求到最后只有一个会怎么样，嗯，
对，讲到这个地步，应该对面前这位神有所认识的。他如果施行审判是绝对不会错的，同时他施行审判哪怕你比十个义人还少，照他这个口气，你应该晓得神必有一个妥善的安排。那这个妥善的安排亚伯拉罕没有去问，神也没有进一步告诉他。
嗯，
我们今天的人都晓得那个安排就是天使拉着罗德他们一家就往城外逃啊，正逃的时候天上的这个硫磺啊火啊就降下来把索多玛都给烧掉了，俄摩拉都给烧掉了。
像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是完全完全有把握的、嗯、
对、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仆人的存心有多么重要。
嗯，
他不见得知道主人的办法，可是他认识主人的意思、嗯、这中间是有区别的。
对，
他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之后，他对主非常放心，他回家睡觉去、嗯、而且他能够
睡
得着。
对、哎、他真的睡了一大觉，到
第二天早上起来在巷子里边观看
起来、嗯、
对，他真的回家还睡得着。嘿嘿，这个很本事
的，好香吧、嗯、
对，同时他并不因为这个城的人这么坏他就认为里面一个好人都没有、
嗯、
这些人是一无可取，通通该死。
嗯，
他不这么来的，他在神面前对人的灵魂有一个很珍惜很宝贵的态度。
嗯，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存心呐、啊。你替他当时想一想，这个索多玛王，亚伯拉罕不是没跟他打过照面，而且亚伯拉罕自己都
是有交往、嗯，
哎，自己都起了誓了，你的东西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可是他仍然为这样一个城，在神面前代求，
对、
嗯，这个是他的存心。
嗯，
哎，那我们今天就是大致把这个事情提一提，啊、不如来举一些实例，因为我发现。哎，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重要，尤其我们比较有学习之后啊，一个服侍主的人很容易自义。
嗯，
啊，他觉得他是对的，他在神的面前是行得正的。
嗯，
他在神面前就需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存心。
嗯，
因为个存心稍微不对，就会伤害别人。我们来举个例子说好了。
嗯，
教会里边啊，或者我们一个团队里边啊，你总是有点这个。良莠不齐嘛，
嗯，
是不是？
对。
那么比如说新生来了，我们大家都要做饭做菜要接待新生。
嗯，
当然有一些积极分子，是不是？
对对对。
也有一些呢是拖着跟着做的。
嗯，甚至你叫了半天他才姗姗来迟。
对，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对待像这样的弟兄姐妹？
尤其有的人在主的家里面，有时候他是真的是也是甘心乐意，他做了很多很多，
嗯，
服侍的也是很认真很好，正做的时候回头一看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就是嘛。
这时候心当中该怎么想？
对啊，其实啊，我们不久以前在查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他就说不体面的就格外为他加上体面，
嗯，
人看为软弱的就特别要给他加上荣耀。那这个存心很重要，往往我们会因为事情的缘故呢就把人牺牲掉。
嗯，
主耶稣身上的榜样是最清楚的。
嗯，
十二个门徒里面还有一个是犹大，就是你就看屡次啊，主耶稣宁可把百姓遣散，甚至容让所有的百姓去离开他，他仍然非常非常宝贵这十二个门徒。
嗯，
其实你说这个十二门徒到底有什么好？对不对？彼得他真的比别人好吗？约翰他们那时候存心也有人不接待他，他就说主啊，我们从天上降火来把这个城烧掉好不好？这些人跟主跟了好久了，
嗯，
一点长进都没有，
没错。嗯，
可是主不因为工作没做好或者因为他们成绩不好，
他们赶鬼也赶不出来，对不对？
就是啊，
屡次滴在火里，屡次滴在水里，哎，他们就是赶不出来。
嗯，耶稣都已经快要受难了，他们还是这个样子，
啊，
还在争论谁伟大。可是主耶稣就是非常非常宝贵这一些跟从他的人，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讲，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讲，就是宝贵这一些与他一直同工的人。
对，
你知道到后来，最后主耶稣讲了。那个话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主耶稣对这些的门徒有一个心了、
嗯、
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对，
从起初就跟他同在。彼得他们最后拣选马提亚的时候，他也说从起初和我们一同出入的人，
嗯，
这个一同出入的人呢，其实在五饼二鱼的时候都走光了，十字架的时候都逃光了，
都逃掉了，嗯，
对，可是无论是主也好使徒也好，他没有在这些事情上定罪他们，
嗯，
那这个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教会有些出信的弟兄姐妹，嗯，你很容易就是因为一些律法性的要求呢，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让他觉得说他配不上，他跟不上，哎呀，嗯，那都是不对的。
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言语真是可以查验我们的心，
嗯，
讲话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要带一些话出来，
对对
对，这个同工的挑剔，对福音朋友的挑剔，
是
因为本当人其实在不信主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是啊是啊，
并不分什么好一点和坏一点，那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加的一些判断。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啊，活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啊，在北美呢，真的是这件事情不难。你想想看吧，哪一个人不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哪个人不是无神论的背景长大的？对不对？现在他到美国，他干什么不好？他周末跑来查经，哪怕偶尔来一次，仍然怎么样啊？值得嘉奖嘛，对不对？甚至好多弟兄姐妹，他们自己就会把主日做起来，把福音传出去。那做得好，做得不好，甚至里面有一些懒惰，有一些怨言的情况。哎呀，你要真有亚伯拉罕，真有主耶稣的心肠啊，
嗯，
哎，那你就会好好的鼓励他，
嗯。
你这圣经里面这个图画是非常非常传神的啊！我们不是才讲吗？在羊圈里面要有低肩背重的这个驴啊，安卧在羊圈里。要是这个驴不高兴，它站起来伸伸腿，一下就可以踢到一头羊。
对，
它起身之后把重担一甩，
嗯，
那
哪怕就压倒了。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许多教会的事工啊，我们需要有长久的耐心。一方面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榜样是不能打折扣的，该是怎么样，嗯，就是怎么样，
没错。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过是做榜样，
嗯，
弟兄姐妹愿意来就来，愿意跟就跟，他爱听就听，他不听啊，你如果要去怎么讲，要去定罪他，你小心一点，
嗯，
对不对？像新生来了很多的事工，大家都很忙，大家都很累，哎，做仆人的，老仆人的啊，或者是叫做摇祭仆人的，就多辛苦一点。
我们的劝摇祭仆人的少将怨言，
启牧仆人的，明星仆人的，这老仆人就多做一点。新的同工呢，爱做多少做多少嘛，只要他们做了，我们就鼓励他们。
说句实话，最最关键，你做仆人呢，你就甘心做仆人，
是吧？
啊，你要是甘心了，那好，其他事情也就好办了。
对，
因为既然是你甘心的嘛，别人，嗯，别人的事情是别人跟主的关系，你甘心就甘心到底，
嗯，
啊，别甘心了一半，回头又觉得有点亏了。
你不见得要全部豁出去做，可是你要做的什么东西呢？嗯，你就要注意，要从心里面做，而且不要发怨言。姚记，我想你现在特别有感想。如果接的学生，
嗯，
是不是这大家都很辛苦？如果这时候老同工开始发一个怨言，底下马上一呼百应。
你只要有一个人有怨言，因为大家都做得很累，
对，
这是大家彼此鼓励的时候，哎，那大家都还来点劲。你只要有一个人有怨言，
啊，
或者一个人不开心，
啊，
你真的不开心，你躲起来也就算了。
对对，
你只要一个人在这个群众当中，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散播一些话的时候，那个杀伤力是极其大。嗯，不单单是说你对施工有一些怨言，或者对服侍的累有点怨言，你即使哪怕对其他一个软弱的肢体有些怨言，
嗯，
也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对，啊，
不但是对这个背书的肢体有一些伤害，更是对其他的同工都是一样一样的。
我们现在尤其麻烦啦，啊。
嗯，
新来的学生呢，他有的很懂礼貌，有的他完全不知道领情的。他对你花了多大的功夫，他是一点都不晓得。那现在从这两年开始，对我们那个最新的挑战，就是有好多，怎么讲啊，直接来念本科生的学生。
嗯。
成百上千的啊。
嗯。
铺天盖地的 来喽，
就过来了。
嘿嘿，请问北美的教会准备好没有啊？
那可是在家里是绝对是宠大的，
是啊，
连饭碗都没有捧过的，对不对？
对，
说不定都喂饭喂大的。
那要传福音给他们，服侍他们，可能比从前啊，传福音给这些啊，六四之前出来的，或者是下过乡的，吃过苦的。
那些人他是不一样，他吃过苦，他经历过很多，他就是没有，就是在当时他自己很优越，他有些很多东西他是知道的。
他也晓得，哎，你们这样来服侍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他就算嘴巴不说，他心里面还是蛮佩服的。新来的孩子可不一样啊。他们有很多都是家里的宝贝啊，
因为他爸爸妈妈他就是这样理所当然的嘛。
对啊，对我们北美的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啊，
没错，
试金石。不要紧，你们多多辛苦了，蒙哥现在做节目没有时间陪你们啊，
蒙哥做完了
带我交代
桃园了。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了，姚记。谢谢您了，
下次再说。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